好，那那个灯可不可以开一下？灯稍微开亮一点。好，今天我们要讲的是那个弥迦书的第一部分。第一部分包括了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那我们上礼拜讲到的是就是说弥迦书的背景哦，还有顺便把旧约的一些时代还有一些先知书的一个内容大概做了一点介绍。那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弥迦书的第一部。那我刚才说弥迦书的第一部是包括了第一章还有第二章。那我记得上次特别讲到，就是说这个圣经的学者把弥迦书按照他的一个他一个描述的一个形式把它分成了三部分哦。那它每一部分的分法就是说是先是以这个责备警告审判，然后呢接下来是有盼望应许然后拯救所以呢依照这样的一个模式分成了三个部分。那我们今天就是读第一个部分那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希望大家把翻开圣经，因为我们今天要读这个圣经的经节。好，那我们就来开始读弥迦书哈。弥迦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当犹大王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在位的时候，摩利沙人弥迦得耶和华的默示，论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那上礼拜我们也讲过，弥迦他服侍的年代就是在犹大这个三个王在的时候，约坦亚哈斯跟西西家。那在同时呢，在当时北国的王就是北国最后三个王北国在灭亡之前最后三个王。然后他出生的地方是摩利沙上礼拜我们也讲过，摩利沙基本上在耶路撒冷西南方大概34公里的一个地方，它是一个乡下的一个小镇，然后它很靠近腓力士人的边界，所以就讲到说弥迦对这个对仇敌的攻击还有对王国的那种的这种感受非常的强烈，因为他的家乡就住在这个他的敌人腓力士人的边界上面。然后呢这边说到他得到耶和华的默示，每次我们讲到默示的时候呢，就是说到我们说圣经是神的默示，就是说神的话临到弥迦，然后弥迦照他神给他的感动还有启示呢，他就把神的话写下来所以这个叫做神的默示。他说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撒玛利亚上个礼拜我们也讲到，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然后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的首都。然后第二节说到，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上地和其上所有的都要侧耳听。我们上礼拜有讲到说，这个它分成三个部分，每一个部分的一开始呢，都说到要听。那我们想说要听什么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讲第一部分，到底要听什么？他说：“万民啊，你们都要听，地上和其上所有的也都要侧耳听。”哦，所以这边说到万民都要听，然后地上所有的，所以就是说神所造的 ，OK。地上被造的被造之物都要来听。那听什么呢？听下面第二节后面这段，主耶和华从他的圣殿要见证你们的不是所以这边第二节的前面说的你们是讲到说被造之物地上的被造之物都要来听。那第二节后面讲到说要见证你们的不是，这边的你们是说到是神的选民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呢神对他所造的万物来说呢，叫他所地上所造的万物来听，听什么？听神要来见证，或者是要来责备这些神的选民的不是。然后这边有说到他神要从他的圣殿就是说神的居所里面。我们待会讲到第三节就会讲到更清楚。然后我们先来看第三节，所以第三节说到什么？他说：“看哪，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啊，第四节说：“众山在他以下必消化，诸谷必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所以这个 地方讲到说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这个地方的描述呢，它是用一个就是拟人化的一个表示。我们上礼拜讲到背景的时候，就讲到说，弥迦书用了很多的比喻，用了很多修辞的方式去描述说，弥迦来描述说当时一个南北国的一个光景哦。那他这边也是用那个拟人化的方法，他就说到耶和华出了他的居所。我们知道圣经上说什么？他说天和天上的天和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属于耶和华。所以当你讲到耶和华的居所的时候，你常常想说，耶和华居所在哪里？所以他这个只是一个比喻哦，比喻说哦，神要从他的居所出来，他要做什么？他要有一些行动哦，所以这样是用这样来做一个比喻。然后他是降临步行地的高处啊，这句话就说到说，为什么是降临？因为神是从上而下，所以他是降临。然后呢，他是步行的地的高处。步行地的高处的意思就是说，神是一个很有全能的，是一个很有全能的神，他是从上而下要来执行他的旨意。所以这步行到地的高处是形容说神的一个很大的能力哦。那第四节，那我们看的就更清楚。他说，众山在他以下都消化，诸谷都崩裂，如蜡化在火中，如水冲下山坡。所以这里再度描述说，神当他降临，他要开始做事情的时候，你就发现有这个，他用大自然的环境来形容说，好像有天崩地裂这种感觉。那这样的一个描述，实际上在圣经其他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我们来看一下叫经节啊。这边是讲到经节，讲到说这个士师记五章四节，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前一阵才读的士师记哦，讲到底波拉还有巴拉的赞美诗哦。当他们打败了这个西西拉将军的时候，底波拉跟巴拉就做了一个赞美诗哦，在士师记五章四节到五节，他说什么呢？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你看，他又在描述说，这个是什么？神要出来，从以东地行走。然后那个时候有什么情况呢？地震天漏，云也落雨。然后第五节说，山见耶和华的面就震动，西乃山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面也是如此。所以这两节就讲到说，底波拉跟巴拉的赞美是形容说，当神要出来工作的时候。这个是什么？地震，然后呢下雨，然后山也要震动，所以描述说神的这个一个能力跟威荣哦。然后我们再来看列王记啊，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这一段是讲到说耶和华向以利亚显现的时候，那怎么样去形容那个神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光景啊？那十一节说呢，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时耶和华从那里经过，他说什么？在以利亚的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然后耶和华不在风中，风后有地震，然后耶和华也不在其中。地震有火，耶和华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所以这边再次描述到，当神出来的时候，很类似的情况，地震，还有什么烈风，还有崩山碎石，还有火。所以这些所有的形容呢，形容词就是来表现说，当我们的神要出来要工作的时候，那个极，我们这个讲义上写什么？显出极大的能力啊，他在地上掌权胜过一切，要显出极大的能力，天地都要震动。所以每当我们要描述神要出来的时候，圣经上常常用这样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话语哦，来做描述。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哦，第五节说到为什么神要出来要出来了呢？他说这个就说到了原因。刚才前面说到叫这个地上受造之物都要听，要听什么？见证这些神的选民的不是。那他们有什么不是呢？就写在第五节。第五节说，这都因雅各的罪过，以色列家的罪恶。雅各的罪过在哪里？岂不是在撒玛利亚吗？犹大的丘坛在哪里？岂不是在耶路撒冷吗？所以为什么神要出来呢？为什么要来见证或者责罚这个以色列选民呢？因为他们的罪 他们犯罪，他们犯什么罪呢？他们犯拜偶像的罪。他这边讲到他的罪过在哪里？在撒玛利亚啊，北国的罪过，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的首都嘛。那犹大的罪过在哪里呢？犹大秋坛在哪里？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南国的首都。所以他们犯罪啊，一直活在这个罪的里面，所以神要出来，要来做刑罚，做审判的工作。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这边特别讲到秋坛哦，因为如果我们读这个四世纪的时候或者是读其他圣经的经节，在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每次讲到秋坛的时候，实际上就是以色列百姓爱拜偶像的地方。实际上在圣殿还没有被建立起来的时候，事实上也是设秋坛来献祭，比如说放个石头在哪里然后献祭。那但是这边等到圣经上讲到像这个圣殿建好之后，然后每次圣经上讲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犯罪的时候，他们设秋坛的时候，就是说呢，他们就在拜偶像。那我们来看一下圣经上的经节怎么讲，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的20章3到4节啊，当以色列百姓还在埃及地的时候，还没有进到迦南地的时候，神已经跟摩西启示哦，就是说等到你们以后进入迦南这个地之后，你们应该要怎么行，应该要怎么做。所以神已经把这个可以说把他的律法或他的规定都已经先讲在前面了，这是早在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之前。所以我们看一下出埃及记的20章3到6节，他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哦。然后这些什么地上天上地下地底下水里面的，你们都不可以拜哦。这边特别讲是说，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所以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一开始三令五申就已经跟以色列百姓说，你们不可以拜偶像。然后呢，这个下面这个第出埃及记的34章6到7节又讲到什么？这边是说到神向摩西启示他的自己。神跟摩西说呢，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他说是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所以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的神是蛮有恩典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神，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你犯罪的时候，这个犯罪的后果你必须要去承担，神不可能，神会赦免你的罪，但是呢，这个犯罪的后果你必须要承担。就像大卫王，他犯了奸淫的罪之后，刀剑不离他的身，虽然神赦免了他的罪，但是犯罪是有后果的。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要常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说我们做所有的事情它都有一个 consequence， 就是有一个后果哦。神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必须要承担这个后果。所以我们常常有的时候要真的要常常在神的面前很警醒小心，当我们要做一些好像你觉得心里不平安不是很讨神喜悦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这些做这些事情都是有后果的哦。所以这边所以呢，神看见以色列百姓哦，一直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呢，他现在要出来，要来刑罚，要来归正这个以色列百姓的罪的这个行为啊，神要对付以色列百姓罪的这个问题哦。然后我们现在接下来再看说还有一点哦，我要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们拜偶像哦，他这边特别讲到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他们拜偶像的时候，他不是私底下偷偷的拜，因为这边特别为什么强调撒玛利亚跟耶路撒冷？这个是南北国的首都哦，在首都这个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很繁华的地方，他们就是公然的拜偶像，而且你看这个耶路撒冷是神圣殿的地方啊， 在神圣殿的地方就公然拜偶像，这个叫什么？这很摆明的就是背逆神。他不是在家里偷偷啊，自己偷偷拜啊，不要让人家知道这样。他就摆明了就是公然的、公开的就在拜偶像，所以这个神的愤怒就临到这个以色列百姓身上。那我们刚才讲说，这个神的话也是很精确的，是很实际。他如果神这样说，他一定会这样做。所以我特别在这个刚才这个出埃及记34:6-7，特别把那句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必追讨他的罪，特别把它放大一点。因为有的时候我们都很喜欢去强调神的爱啊，神的怜悯，但是呢我们常常就忘记了神也是公义的。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很平衡的来看这件事，神是同时有怜悯慈爱，但是他也是公义的一位神。所以当以色列犯罪在这样活在这样的光景里面的时候，神必须要出来有所作为。然后我们接下来看那神要怎么做呢？ OK， 第六节就讲到神怎么做。神说呢，所以我必使撒玛利亚变为田野的乱堆，又作为种葡萄之处，也必将他的石头倒在谷里，露出根基出来。这句话是在讲什么？这句话讲到说，撒玛利亚北国本来是首都，结果变成田野的乱堆，所以它是形容什么？北国灭亡的一个光景。然后呢又变成种葡萄之处，你也想说这个首都为什么会去种葡萄？种葡萄通常在乡下呢，对，这个就讲到说，因为他们已经被亚述灭之后，他被一个很荒凉的光景，所以在那边就种葡萄。然后将他的石头倒在谷里，根基露出根基来。那这个讲到说，这个城墙都用石头盖的嘛，那城墙被攻破之后呢，石头就掉到地上，这个石头就被丢到这个谷里面，这个地上的建筑被拆毁之后呢，那这个根基自然就显露出来。所以这些经节都是在描述说，这个北国灭亡之后它一个荒凉的光景。那我在网络上找了一个照片，因为有的时候文字的叙述呢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当你看到这个照片的时候，它给你的这个印象可能更强烈一点。所以我就找了一个照片，这个照片呢就是我们 Napa Valley 这个野火大火发生的情况。这个右边这个照片是本来是一个很美丽的很漂亮的一个酒庄，你看做这么漂亮一个酒庄啊，左边这个 before， 这个右边这个呢是被火烧完之后，你看那个情况跟我们这个经节是不是很像？田野的乱堆，还有什么石头倒在谷里，根基露出来。所以这个照片就让大家有一个很类比，就是说当这个国家或这个他们的这个城市被摧毁之后，像这个照片显示就是被火烧过之后，它所表现出来就是那个荒凉的情况。所以这个照片就很让大家能够有一个比较深刻的印象，去明白说弥迦书他想要表现的是一个什么，他表现出这个北国灭亡之后，北国这个首都一个荒凉的光景。然后接下来第七节他说到，他一切雕刻的偶像必被打碎，他所得的财物必被火烧，所有的偶像我必毁灭，因为是从妓女顾架所聚来的，后必归为妓女的顾架。这句话的前半段蛮好明白的，他说因为神出来就是要刑罚以色列的罪，那以色列的罪就是拜偶像，所以呢神现在出来要毁灭一切的偶像，所以前面就是很大家很容易了解。那但是后面他说是什么？他说因为从妓女顾家所聚来的后必归于妓女的顾家。这句话在讲什么？就是说他有一个背景，就是说在对迦南人来讲，当你要拜他们的偶像的时候，他们偶像的一个方式是什么？就是当时候那些庙里面拜偶像，那个庙里面都有庙祭，那庙祭有男的庙祭也有女的庙祭，那你要拜偶像的时候，你就要跟这些庙祭发生性关系，发生性关系，然后呢你再给他们钱，也许是银子金子当做这个敬拜他们神的一个，像这个地方叫做工价了，价钱薪资一样的。对，所以呢他说这个从妓女顾架所聚来的 后必归于尽的国家。如果我们看这个讲义上哈，讲义上他我特别把这个 NIV 的这个英文写出来，因为读中文的时候好像不太明白他的意思，那读英文的时候就可能就让我们比较能够去了解。他说是什么 ？She gathered her gifts from the wage of prostitute, as the wage of prostitute they will again be used。所以这些当这些以色列百姓或家人去他这个偶像的庙里啊，去拜他那个偶像的时候呢，那他把这个与这些庙祭行营，然后又把这些钱给他们，然后他就这些庙祭就把这些钱金子啊银子啊去做成偶像。然后呢，这后面就说呢，所以这些他的 wage 就变成那个 gift， 给他的经营就变成了 gift， 这就是那个偶像。然后他说什么？他说这些偶像呢，然后会英文的意思说会再被使用。其实他这边是说，当亚述灭了这个北国之后呢，他把这些偶像再拿走掳去了，然后放到亚述的庙里面，因为亚述也是拜偶像的嘛，他就把这些偶像拿到他亚述的庙里面去拜，所以这些偶像呢就再被使用，所以相当于是我们现在讲就像 recycle 一样，你可以回收再使用这些庙祭的收的薪水做成的偶像，再次被拿到亚述的庙里面，偶像的庙里面再次被使用，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这个有的时候中文的翻译不太容易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英文的话，也许是会比较容易明白一点。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八节，第八节说，先知说，因此我必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又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哦，所以第八节先知就是弥迦啊，弥迦他说他啊大声哀嚎，因为他为什么大声哀嚎？因为他看见北国要灭亡。哦，所以他的心中非常的悲痛。我想他也是一个非常爱国的一个先知哦。当他看见他的弟兄北国要灭亡的时候，他心里面是何其哀痛，所以他大声哀嚎，赤脚露体而行，然后就说要呼嚎如野狗，哀鸣如鸵鸟。我是有听过野狗的叫声，但是我没有听过鸵鸟的叫声，所以我不知道鸵鸟是怎么叫的。但是这边也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形容来表明他心里面的一个哀伤啊。那我在这边又找了一个，又在网络上又找了一张这个 picture 来，我想描给大家，就是能够比较容易明白哦，这边这个先知弥迦他想要表达的一个他心中的一个哀痛。这张照片也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哦。大家看这张照片，应该有些弟兄姐妹也许就看过这张照片，是在那个越战的时候，题目叫做《战火下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中间这个赤身露体，就跟这个经人讲的一样，赤身露体的这个小女孩，她叫潘金福。那是1972年6月8号，当的时候韩战的时候呢，在轰炸南韩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是一次误炸，对。越战的时候在轰炸的时候，这个是轰炸南越的时候，它是一次的误炸，就不小心把这个潘金福他们的家乡给炸毁了。然后他们想用烧一弹，就是那个炸弹掉下去会烧的那种炸弹啊。然后那个烧，它会那个好像会粘在你的衣服上，然后都脱不掉的那种。所以你看他为什么赤身露体，因为他的衣服被烧了，他很痛，他赶快把它脱掉。那当初他是怎么样？他是30%三度灼伤，所以那时候本来以为他已经死定了，结果很奇迹似的他生还了。然后呢，他后来他移民到了加拿大，他现在是加拿大公民，然后他后来做了联合国的和平大使。好，所以这张照片是很有名的一张照片，他得过这个美国普利兹新闻奖，就是在当年他得过那个奖。那因为这张照片，你当你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你就能够很强的印象跟你讲说那个当时战争的那种可怕的情况。你看他这个小女孩潘金福，她当时才9岁啊，现在她已经50几岁了，那住在加拿大。那个右下方就是她现在的一个照片。 对，然后后来这个美国好像因为那时候轰炸越南嘛，后来美国好像有点亏欠，后来就帮这个潘金福女士做免费的这个皮肤移植的手术，因为她三度灼伤嘛，所以她基本上常常会很疼痛。后来美国有一个好像东岸的一个医院就帮她做免费皮肤移植的手术，帮她做移植这样子。所以我在读圣经的时候就想到这个，想到这个画面，很刚好可以来讲到说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哦，他说什么大声哀嚎，赤身肉体而行，所以表现出当时这个先知弥迦他的心中的一个痛苦哦，心中痛苦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九节呢，好，第九节说什么？因为撒玛利亚的伤痕无法医治，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门哦，撒玛利亚北国嘛，对不对？伤痕无法医治，就是说他医不好就死定了嘛，所以就是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北国一定会灭亡了，然后灭亡，所以北国被亚述灭在主前722年，然后延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我民的城墙。那这句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北国灭亡在722年之后，亚述继续再又攻打了南国，所以呢在主前701年，亚述帝国攻打耶路撒冷，然后这段的历史呢，是记载在我们这边的圣经节哦，记载在列王记下18章哦13到37节，还有第19章，还有以赛亚书哦36到37章，这段的经节记载了当初亚述帝国攻打怎么样要来攻打南国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些这个历史的证据哦。这张照片是哦，大家看这个左手边这个，那是一个石雕啊。那个石雕就是当时是在亚述的宫殿里面的一个石雕。那这个石雕呢，在说明当时这个亚述怎么进攻哦南国的一个城市叫拉吉。啊，我们待会也会讲到拉吉这个城市怎么进攻这个城市。那这个石雕就把当时的战况描述出来，你可以看一下，你这个照片的左下角有辆战车，也许大家这个战车，这是一个战车，然后呢战车有很长的一个枪，然后要这个战车专门是攻这个城墙的，这个就是这个城墙哦，这个是拉吉的城墙，你看这个城墙上有人，这个士兵在射箭，弓箭手，啊，这个战车上面呢也有弓箭手，然后在射箭，然后这个满天都是枪啊、矛啊、石头啊，要攻打这个城，然后这个右下角这一块呢，就是说到那个犹大啊，这个拉吉城的城民要逃难，啊，要逃出这个城这样，所以这幅石雕呢，就描述说当时这个战况的激烈，所以我旁边这个文字有稍微描述一下，就是说他当时的亚述王叫做西拿基利啊，西拿基利派了大军攻打耶路撒冷了。然后那时候西拿基利下面有一个将军叫做拉伯沙沙，就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城门外面叫战。他就说，如果大家去读那段圣经，你就知道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犹大人有2000个人可以骑马吗？他说你们的神能够保护你吗？所以这讲得很难听哦，就是当侮辱这个犹大王，也侮辱这个以色列的神哦。那这个时候后来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西西家，那时候南国的王是西西家，西西家就进到圣殿里面去祷告。西西家进入圣殿里面祷告，结果隔当天晚上啊，那圣经上说神的使者，神派出使者来哦，在亚述营中一夜之间杀了185000人，所以亚述王西拿基利就把营回到了尼尼微哦。所以这边这个石雕就很记载了哦当时那个战争的情况。这个石雕目前是在这个大英博物馆里面。那我们再看下一个石雕，也是就是刚才那个石雕在右边，右边的石雕，右下角的石雕， 他这个石雕你很明显你看到有一些这些啊是这个亚述的战士哦，然后你看上面这些三个人哦，然后这边有好像棍子一样的东西，有没有？这个就是说呢，我们之前常常说亚述是一个很残忍的国家，他怎么对待这些他的敌人呢？他用这个棍子啊，穿过他的身体啊，然后把他立起来，立在地上。那这三个就是犹大的拉吉的城的可能是士兵吧，然后他把他立在地上，放在城墙的外面。当你要攻这个城的时候，你把这些人呢，这个城里面的人呢，用柱子插过他的身体，放在这个城墙外面的时候，你对城里面那些还在防守的人有什么作用？这叫心理战嘛。你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你有什么感觉？一个感觉说，哇，吓死了，我脚都软了，怎么打？敌人这么可怕。另外一个感觉是什么？也有另外一种，这两极的感觉。另外一个感觉是说，我就跟你拼了，你这么对屠杀我的同胞，我是要跟你拼命，对不对？所以他就会，当他做这个时候，就会会有这种两极的感觉。但是我想他亚述的军队可能希望有达到第一种效果了，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你看我们这么强，你们这么弱，你们就投降吧，你们不要打了，对不对？你看这个用这种心理战的方法来恐吓，来吓这些当时在城里面的居民哦。所以我们就说这个亚述哦，它完全是一个靠军事力量然后起来的一个国家，然后它是一个非常残暴的国家。你看它对待这些战俘，它敌人的一个方式，你应该就可以去想象了。然后下面一张这个照片，这个也是一个很历史的一个记录啊。这边这个石柱，左边这个石柱，它叫西拿基利角柱。这个石柱有六个角，然后它的尺寸大概38公分乘14公分。这个石柱呢，基本是在埋在这个亚述的皇宫的地下。当时他们有一个传统啊，就是说这个当时的国王要把他的丰功伟业啊全部刻在一个石头上面。刻在这个石头上面之后呢，他就把这个石头放在这个宫殿的地下。然后呢，意思就是说等到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后代把这个石头挖出来的时候，就可以把他的丰功伟业把它读一读。哦，就是说讲这个王多棒多有能力这样子。当然所以这上面都是写好的。哦，不会写说这个王多坏啊，多什么，都是写一些好话。所以他在这个石头上面记录了当时这个西西家怎么样攻打犹大这个耶路撒冷的那段史实哦。所以他这边写的是亚述文了，然后他把它翻译成中文之后，我就把它打在上面。他说，因为犹大王西西家不服于我的恶，正派大军攻打，靠着军力和我们勇力，连取属他46个监防的城邑，掳去20156人，老嫩男女连同马匹驴驹骆驼牛羊，数目 无可估计哦。然后最后一句说，我又把西西家困于他的京城耶路撒冷之中，有如笼中之鸟。所以这边就描述了说，当然我第一个想说，圣经上的记录都是很真实的，连这个外邦人亚述他们的历史也是这样写，所以就再次印证说圣经的真实性。然后这边特别讲说，这个他掳去了很多人，又包围了这个耶路撒冷，但是他并没有说他打胜了，他只是说把他围困好像笼中之鸟，所以就也印证了圣经上的讲法，实际上他是打败了。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神的使者出来杀了185000人，所以西西家就撤兵了。他这边，所以他不敢讲他打败仗了，对，很难，很丢脸，所以他就不讲。那他只是说，哦，我把他围困，让他如笼中之鸟，对。所以后来这个有的学者就说，笼中之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他打不下来了，他只能把他包围，但是他打不赢。OK， 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好，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要讲第10到15节。第10到15节其实也是蛮。对，至少对我个人来讲啊，他也是蛮难去明白的。因为就讲当时的，如果你对当时的历史背景不是那么清楚的话呢，你当你要去明白这个先知弥迦想要讲什么，他想要表达什么时候，就增加这个困难度哦。所以在第十到第 十五节呢，这个弥迦他用了很多的城市的名称来表示说，当时这个犹大诸城被敌人攻击之后一个悲惨的情况。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个，我把它列在这个讲义的上面，有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那这边这些城市的名称，他们都有一个他们都有一个本来他们自己的一个意思哦。那他是用弥迦是用一个双关语或是一个谐音的方式，然后去暗示说这些城被他的敌人攻击之后一个悲惨是怎么样一个悲惨的情形。那为什么要用双关语？通常用双关语的意思呢，或者是谐音的意思，就是让读者可以增加那个印象增加他的印象，或者是他有一个强调的功能。那我这边举几个例子这个是用中文的方式去举因为让我们比较能够了解第一个是说这是一个广告台词他说客服部没有客服不了的事。那客服是什么？客户服务嘛。那没有客服不了呢，那其实他客服的意思是讲说他就是那个客服，是同样的音但是不同的意思。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谐音。那你读了这个之后你就觉得印象很深刻，因为这个是一个广告台词。那你读了之后你就对这句话印象就很深刻。那第二个例子水平比较高一点，这个一首诗，唐朝诗人说，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是讲说天气阴晴不定，但是他想要表达是什么？他是说这个感情啊，可能是男女之间的感情也是阴晴不定，很难捉摸。所以这同样也是用一个双关语谐音的方式，让他想要表达一些暗示一些事情那第三个例子也是老王对他儿子百依百顺他真是一个孝子。那是孝子是孝顺儿子呢，孝顺父母的孩子呢，还是孝顺孩子的父母？所以也是一样，用一个同样的一句话，然后要表达不一样的意思。这个就是双关语跟谐音它的一个功用那这个是在修辞学上面的一种技巧。只不过说弥迦这个先知他的文学造诣很高，你要是这个文学造诣不高，可能也写不出怎么样，你也不知道怎么样去用这个修辞的方式，或用谐音双关语的方式去表达他的意思所以在这个我在这个讲义上列这个表从第十一章的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五节他总共用了十二个城市那这个十二个城市呢，基本上就是围绕，我看一下这个地图这十二个城市就是围绕在这个摩利沙或者是叫摩利沙加特，就是围绕在这个他的弥迦的家乡附近的十二个城市。这个地图里面并没有显示所有十二个城市，因为有的城市已经不知道在哪里了，所以就是只列出那个目前可以找得到的城市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每一个讲大家可以去看那个表。我们举一个例子比如说一章十节他说什么？一章十节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我在伯雅佛拉滚于灰尘之中。那加特就是一个腓力士的一个城，看这个地图上有写加特就在腓力士，它是一个腓力士的城，在跟犹大边界上面。他说不要在加特报告这事，总不要哭泣，意思说以色列要灭亡这件事不要在仇敌外邦人面前讲，很丢脸，不要讲也不要哭，不要让他们知道 OK。 然后我在伯雅佛拉滚于灰尘之中，伯雅佛拉这个城市的意思就是灰尘之家，所以他说我在灰尘之家又滚于灰尘之中，所以表示说他是强烈的悲哀。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一章十三节，一章十三节说什么？拉吉的居民啊，要用快马套车，锡安民原文做女子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人的罪过在你那里显出。拉吉我们刚才讲看到那个石刻，就是亚述攻打拉吉城的那个战况，所以拉吉对犹大来讲，它是一个军事重地，那边有放很多的这个军事的力量在那里。他这边说拉吉的居民，那拉吉什么意思？拉吉是快马的意思。他说拉吉的居民要快马套车，那本来意思说快马套车是说这个拉吉要赶快出兵去抵挡 抵挡他的敌人了。结果这边的意思是说，赶快套车，赶快怎么，赶快逃跑，因为一定会被打败了，所以他是赶快逃跑。然后呢，他说：“锡安的民啊，的罪由你而起，以色列的民罪过在你那里显出。”那这什么罪呢？这个圣经学者的解释就是说，这个罪就是因为以色列的百姓，不论是北国或南国，他们要靠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些外来的攻击。那要靠自己的力量，表示说这个显出说他们的骄傲，所以呢，这个就是成为他们的罪。所以这边就说哦，罪由你而起，所以他特别指拉吉这个城市，因为我们刚才讲到拉吉这个城市，它就是一个军事重地，表示说我要靠自己的力量。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圣经节，这个西西家王到圣殿去祷告之后，他是怎么样把敌人那个打败的？是靠了神，对不对？没有花一兵一卒，是神的使者出来，一天晚上杀了185,000人。所以他们常常在想说，我们要去联合哪一个？联合埃及？联合这个亚述，或者联合北国，或者联合亚兰，想要靠自己的力量军事同盟，然后去对抗这些敌人。但是呢，这边神很清楚地跟以色列百姓讲说，要靠神，你们要先来到神的面前，要来寻求神，不是靠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武力想要去对抗这些敌人。好，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是在第15节，一章十五节，他说什么呢？玛利沙的居民啊，我必使那夺取你的来到这里，以色列的尊贵人啊，原文是荣耀，必到亚杜兰。那玛利沙的意思就是夺取的意思，所以呢，意思说这个城很快就会被敌人夺取了。然后以色列的尊贵人必到亚杜兰。那这边可能有两个解释了，以色列尊贵人可能说以色列当在他们国家里面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要逃避战乱嘛，他们躲去哪里？躲去亚杜兰。那亚杜兰就是圣经以前那个大卫躲避扫罗追杀的时候那个地方，他们就要躲去那里。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解释，他们可能很多圣经学者觉得比较正确，因为他说尊贵人原文是荣耀，荣耀就是讲到神的意思。所以他说，虽然你躲到亚杜兰去，神的惩罚或审判还是要临到你，所以你是躲不了逃不掉的，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其他的经节大家就看一下那个讲义上的那个说明，因为这个就是我就强调说，这个弥迦用这样的一个表达的方式，他想要去强调说，当时这些南国这些城市，他们受到敌人攻击之后，那种悲惨的情况，他是用这种一个修辞学上面的一个技巧去强调它。然后最后一句第一章十六节，他说犹大。要为你所喜爱的儿女剪去你的头发，使头光秃，要大大的光秃，如同秃鹰，因为他们都被掳，他们都被掳去离开你。所以这边就是预言到犹大要被掳。那为什么要光秃头发？通常光秃头发或者是撕裂衣服，在圣经里面都是表示一个很悲伤的意思。所以呢，为什么要悲伤呢？因为你的儿女，你这些犹大的百姓都要被掳走。当然亚述帝国是犹大是没有被掳走，但是到了巴比伦的时候，这个南国犹大也是被巴比伦人掳走了。所以这边已经预言说他南国被掳的光景了。所以他们表现说他是剪头发，表现说他一个很大的一个悲哀。好，这个就是第一章那我们现在来看第二章。第二章又继续在描述说神怎么样去说到这个以色列所犯的罪第二章一开始就说祸灾，那些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的，天一发亮因手有能力就行出来了。第二节说他们贪图田地就占据，贪图房屋便夺取，他们欺压人霸占房屋和产业。所以这边讲到说什么，在床上图谋罪孽造作奸恶。通常我们想说在床上，比如说你在床上是什么休息嘛，对，晚上睡觉躺在床上，但是他们躺在床上做什么？睡不着，在那边想说我怎么样去怎么霸占田地，怎么样去夺取人家的财产。所以这边讲说满脑子都是想要做那些坏事情然后他们一天一亮呢，有能力就行出来，有能力，手有能力就是表示说他们不是那些社会上很贫穷很低下的人，他们其实上是 在当时社会上是一些很有能力的人，是有权有势的人，所以表示说他们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呢，还要想要说去怎么样去抢人家的田地，怎么样去夺人家的房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这叫什么？要怎么讲？就是一个完全不是符合神的旨意的一个情形哦。那我要特别讲一下，说这边特别要讲一下，上次我们讲到背景的时候，有讲到说这个安息年跟禧年的一个条例哦。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当我们看到说这个以色列百姓里面那些有权有势的人去夺取那些贫穷的人、低下的人他们的财产的时候，是我们在圣经上面神是怎么样吩咐说以色列百姓应该要怎么做的。我看下一章下一章这个讲到安息年跟禧年的条例，它特别是记录在利未记25章还有生命记的15章。安息年就是你工作6年，第7年就要休息。那第7年要休息的时候，它当然是土地不要耕作。那然后呢，你要是有你欠人家的，你欠债的，你也可以不用还听起来很好。然后呢，如果你是为奴的呢，你也要被释放出来，你不要成为奴隶这是特别是安息年的条例。那到禧年呢，禧年就是你过了七个安息年之后，就是七七49年之后呢，第五十年就是要说禧年。那禧年的跟安息年有点最大不一样，就是说到禧年的那年呢，你如果你的土地是卖给别人的话，因为你可能你没钱或是任何原因，你的土地卖给别人的情况下的时候，在禧年的那一年，你的土地是可以被归还的。所以如果以色列百姓遵照神的这个律例去这样行的话，你想这个贫富不均的情况是不是可以避免？对，因为他们本来的地业都是神所赐的。那因为呢，如果有钱的人越来越有钱，去抢那些没有钱的人的地的话，那贫富的差距就越来越大。但是如果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这个律法，安息年跟禧年的这个条例的时候，社会上贫富不均的情况应该不会发生的。因为到时间到的时候，那些土地或者是这些钱你都要归还给本来的那个人，所以他就相当于说你好像像 reset 一样，就是你回到本来原来的那个神所给你的那部分，你再重新开始。虽然你可能这段时间没有做好或者是因为什么原因你变得很穷困失去了你本来给你的这些财产，但是呢到了安息年跟禧年之后，你就可以回到原点然后重新开始。所以就这个是神所设计的一个制度让这个制度呢就避免说社会当中会有这个贫富不均的情况。但是呢我们看到大部分人都不喜欢这个制度，基本上所有的人都不喜欢制度，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我的，怎么可能再还给你了。所以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利未记的25章23节，他这边讲说，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是寄居的。所以当初神跟以色列百姓讲的时候，他就讲说地是谁的？地是神的，地不是我们人的。然后呢，我们人在地上是客旅，是寄居。所以讲到说呢，神是地的拥有者，我们人只是地的一个管理者。所以我们做好管理的角色，但是有时候管理者做久了就把自己当拥有者了，就说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所以这个就是就像那个新约圣经讲到那个葡萄园一样，葡萄园故宫进来管葡萄园，葡萄园管久了，葡萄园就是我的了，不是故宫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在圣经的教导里面很多基督徒也不太能接受这样的观念。但是如果你接受这样的观念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为什么可以归还，借的钱可以归还，土地为什么可以归还，为奴的为什么可以被释放，因为我们只是管理者。这些拥有者说叫你归还，你就要归还了，因为你并从来不曾拥有这些东西啊。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如果你遵从神的诫命的时候，这个所谓这些社会上的这个贫富差距加大或者是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上照神所定的这个规矩是可以避免的。但是人呢，因为这个罪的本性，我们人都不 不愿意遵循神的这个律法，我们就是想说这个东西我的就是我的，而且呢我死后还要再传给我的儿子，还要再去传给我的孙子，所以呢这永远都是我的，所以就没有办法行出神这样子一个的要求来。然后我这边也引用了这哥林多后书哦，8:13-15，他这边说什么？他说：“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啊，乃是要均平，就可以，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足他们的不足，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这就均平了。如经上所记，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神的心意，在神的家里面应该是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所以就是说是彼此互相帮助，有能力的帮助没有能力的，当有一天你没有能力的时候，别人也来帮助你，互相帮助，所以大家是均平。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心意。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看到这个以色列百姓活出来，他们就豪取强夺，有能力的就继续压榨没有能力的，让自己更有钱更有权这样子，所以完全是背离神的教导。然后我们再继续看下去，他说什么？你们既然在床上筹划这些罪恶，所以神什么？他说他也要筹划。第三节说，所以耶和华说什么？他说我筹划灾祸降于这族，这祸在你们的颈项上不能解脱，你们也不能昂首而行，因为这时势是恶的。所以就是说人有人的筹划，想要想尽办法要去夺取别人的财产的时候，神说他也有他的筹划。他说什么筹划？有一个灾祸要降在你们以色列百姓的颈项上，你们是不能解脱，所以你们是逃不了这个灾祸的，而且压着你们啊，那个像一个恶一样，这个刑罚像一个恶一样压着你们，让你们抬不起头来。他说这因为时势是恶的，时势是恶的呢，这句话如果你看那个英文 NIV， 它是说是什么 A time of calamity， 就是说这是一个灾祸的时代，会有灾难的时代。那如果你读那个 King James， 他说 This time is evil， 所以这个时代是一个很邪恶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灾祸邪恶的时代，所以你以色列百姓你没有办法逃脱这样子神的一个刑罚。他这句话是这个意思。然后第四节说，到那日必有人向你们提起悲惨的哀歌，讽刺说我们全然败落了，耶和华将我们的份转归别人，何竟使这份离开我们呢？他将我们的田地分给悖逆的人。所以这边就讲到说以色列的被掳，他们的田地本来是牛奶与蜜之地，是神所赏赐的，现在呢被亚述人夺去了。然后呢他这边就讲说把这个田地给悖逆的人，悖逆的人这边其实就是指到说掳掠他们的这个外邦人，就是指到亚述，所以他们的田地呢都被亚述人抢走了。所以人家就讽刺说，哎，你看你们这个田地不是神赐给你们牛奶与蜜之地吗？迦南美地如今为什么都被这些外邦人抢走了？就讥笑他们了。然后第五节说，所以在耶和华的会中你必没有人研究拉准神啊。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其实也是不太容易明白哦。他其实看一些参考书哦，他上面是说等到以色列复兴的日子，这些神所赐的土地，因为神实际上他是拥有者，他会重新分配这些土地，那你们这些恶人现在在欺压别人的这些恶人呢，你们是没有权利分到土地的，你们是因为他说没有人研究拉准神，意思就是说对于你们这些恶人现在逼迫这些穷人的恶人呢，等到以色列复兴的时候要重新分配土地的时候，你们是没有份的你们因为你们现在欺压别人，所以这就是你们的惩罚，对这些恶人来讲这就是你们的惩罚。然后第六节说什么？他们或做异作假先知的，说你们不可说预言，不可向这些人说预言，不住的羞辱我们。那这边是说到假先知，假先知说什么？我们这个讲义上特别说假先知，真先知说什么？传讲神的话，假先知专门讲人家喜欢听的话，然后并从中谋取个人的利益。这个他说叫这个你们这边讲说就是弥迦、以赛亚这些真的先知，他说你们不可以说预言，不可以像这些人。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就是指那些有钱有势有权力的这些人，不要向他们说预言。因为弥迦说的预言就是这叫什么忠言逆耳， 他们都很不喜欢听，就是说你们这些坏人啊，你们这些恶人啊，神一定要惩罚你们啊，你们到时候一定会受到什么被咒诅啊，这些话，那这些有权有势的人听不下去，就很难听。他们喜欢听什么？他说：“哎呀，神一定祝福你啊，一定保佑你啦，身体健康啦，一定发大财啦。”对，很多人大家都喜欢听祝福的话嘛，对不对？所以这些假先知就拼命讲这些话，讲了之后，这些有权有势人就很高兴，然后说：“啊，那你来啊，你来这边做我的先知，做我的什么祭司，我供养你，这样子。”所以他们就是互相利益。对，你喜欢听嘛，我就讲给你听。但是他讲的话不是真的话，他讲的都是假话。所以他说叫他不要。所以这些真先知当对这些这些恶人讲预言的时候，他就说什么，不要跟他讲，然后不住的羞辱我们，因为他说你们都是假先知，你们讲的都是骗人，都是谎话，就羞辱这些假先知，所以他说不要跟他们讲。然后第七节讲说，雅各家，岂可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吗？或者是说心肠狭窄吗？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的人有益吗？哦，这边说了什么呢？他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嘛，这句话是说什么？以色列从百姓从进入迦南之后，一直到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已经是相当于是北国要灭亡的时候，相当于如果你知道历史这样估算，相当于超过600年的时间。那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以色列进入迦南之后就一直活在罪的里面，所以相当于600年的时间，以色列都没有回转，都不悔改，所以。这边弥迦是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心不忍耐嘛，已经忍耐600多年了，那你还要忍耐多久？就是说神看不下去，你们以色列百姓活在这样的败坏的光景里面，神看不下去了，所以你不能说他不忍耐，已经忍耐很久了。然后或者他说他是心肠狭窄嘛，那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这些事讲的就是神要降罚的事，到底是以色列百姓为什么会受罚？是神故意要罚你们吗？神看你们不顺眼不高兴，所以要处罚你们，还是怎么样？是你们自己，是以色列百姓自己活在罪的里面，所以呢刑罚这个，就我们刚刚讲，当你活在罪当中的时候，你做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后果，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活在罪当中他们所得到的后果，刑罚就必须要临到他们，他们的国家就会被灭亡。所以他就说这些事是他所行的吗？是神要行的吗？所以最后一句说，我耶和华的言语岂不是与行动正直人有益吗？哦，这句话可能我们要留到下一次再讲，因为这句话可能有引申比较多的意思哦。就是说，耶和华的言语，神的话语，是与谁有益？是与那些作恶的人有益，还是与那些愿意行正直、行公义的人有益？那你要就是大家，他讲给这些以色列人听，你们要去想一想啊，神的话临到你们的时候是有什么目的？你们要去强压强取别人的财产，神的话临到你对你有益吗？还是说你要去照顾帮助那些人，神的话语临到你对你有益？所以这个就是要让当时的以色列百姓思想。那这句话也让我们这些基督徒有一个有机会做一下这个反省。那这句话我们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就停到这边，这句话之后下个礼拜我们再继续讲。好，那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做一个祷告就结束。我们感谢你啊，今天啊再将时间量给我们，让我们一同借着弥迦书来学习你的话语哦，让我们更多能够来认识你哦，让我们主啊，也求你帮助我们，不单只是在字句上面的认识，而更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改变。我们不只是做一个表面的知识上面的一个基督徒，乃是我们与你有生命上面有真实的连结，我们能够真正的活出神你那荣美的生命出来，我们能够真实做一个讨神喜悦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不断天天的工作更新改变我们。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